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谢谢诗班。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腓立门书18节和19节，请我们一起翻开，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腓立门书18节和1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康牧师，他所讲的题目是神的、我的、别人的。
弟兄姐妹平安。腓立门是教会的领袖，阿尼西姆是他的奴隶，大概是阿尼西姆偷了腓立门的东西然后逃亡， 后来碰到了被软禁，我说被软禁，因为保罗还有相当的自由可以传福音给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就悔改信了主，保罗劝他回腓利门那里，然后写了这封信，劝腓利门接受阿尼西姆。这个是整个腓利门书的大概，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开始看起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大概是他妻子哈，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我们从在你家里的教会这件事大概可以知道，腓利门很热心，很爱主，教会就在他家里聚会。所以阿尼西姆以一个家里的奴隶而言，大概是听过在家里面或在教会里面有人读保罗的书信，他大概也听过大家在讨论保罗书信所讲的，所以他应该知道保罗这个人，当他偷了东西逃亡，最后走投无路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他就去找保罗了。那么这个阿尼西姆去找保罗，保罗在坐监牢的时候把他带信主了。保罗是很了不起，不过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起，我们知道腓利门也是很有爱心的。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共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们很感谢主，一个爱主的弟兄，他让众圣徒欢喜快乐。但是我们不管多么爱主，我们不管多么好，我们需要继续更进一步。那么保罗对腓利门就希望他更进一步，但这更进一步是很艰难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我们看到腓利门是有爱心的，腓利门是一个很好的教会的领袖，腓利门是保罗关心的。我们继续看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有这年龄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阿尼西姆犯了罪，偷了东西，那么在当时罗马的社会里面是有这个奴隶制度的，有这个奴隶制度，当奴隶偷了东西的时候，不要说偷了东西，奴隶的主人就算没有偷东西，奴隶也是任由主人来处置的。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这种制度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反省一下自己，恐怕我们又能知道奴隶制度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是做主人都希望有的制度。什么意思呢？不管你的外劳，不管你的部下，不管你的同事，就在你之下的，你多么希望他是很能办事，但是没有自己的意见，就只有主人的意见，都不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都不会讲，但是又很有能力来执行。我以前流行讲一句话，独裁者喜欢奴才型的人才，或者人才型的奴才。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如果做主人，我们希望我们的部下很会做事，但绝对是照我的意思。这个制度我想是建立在人性上，虽然现在一般国家，文明的国家都非常反对而且废止奴隶制度，但是我们的心做主人的时候还是希望底下的都是奴隶。那么在当时的社会，现代人看腓利门书的问题马上就是，哎呦，基督教真是可耻啊，容许这种奴隶制度。不过那个不是基督教开始的，到最后在西方也是基督教废除这个制度的。这个制度的开始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当战败的军人或者是被掳的俘虏都常常变成奴隶，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自由，不能自主，没有财产。 所以阿尼西姆是得罪了腓利门，他偷了腓利门的东西。腓利门可能是相当好的主人，那么阿尼西姆亏负腓利门。我以前看，我会觉得这封书信里面，除了容许这种制度好像不合理以外，我还会想到，哇，保罗好了不起哦，在监狱里面做囚犯了，他念念在兹的是传福音给别人。他不仅传福音给别人，他还想到别人的难处，他想要解决。是我想到就是我自己嘛。我在监狱里如果能写信，我就写信给我的家人，赶快替我到监察院到什么地方申冤呐、我是委屈的。各位，我没有说深渊委屈不对，我只是说当基督徒有主的生命的时候，真是非常奇妙的。我的生命已经有真奇妙的大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他有很大的改变，这改变我们等一下会再讲。但是我以前想到就是保罗很伟大，然后腓利门好像不太理想，还容许这种奴隶制度。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教会历史的人也会想到说，阿尼西姆也很不错，然后就有很多《红楼圆梦》的人想到说，不知道是不是编出来，说阿尼西姆后来变成主教了，变成教会的栋梁了。各位，这都是现代人很喜欢的，奴隶、弱势、边缘人，我们特别同情。那么，然后有权有势的呢？我们通常都不怎么喜欢啊。各位，这种想法不对哈，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爱，我们所有人也都是罪人。我特别要谈到的是，各位，腓利门很难呢。腓利门如果最后跟阿尼西姆和好了，我相信是和好，就算他还没有和好之前，他所做的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保罗现在就在求腓利门。保罗说第十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就是他在做囚犯的时候，他带阿尼西姆信主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阿尼西姆以前跟对腓利门也有益处啊。各位，一个奴隶，一个能干的奴隶，一个听主人意思的奴隶，当然是有益处的。可是这种益处不是出自爱心，是胡萝卜和棍子，是威迫和利诱。生活里面，我们生活的动机和动力常常是威迫和利诱我们才做。为什么我要对你好？为什么我要对我的学生好？为什么我要对我的病人好？为什么我要对我的客户好？为什么我做空服员要对每一个旅客很好？因为他们会给我打分数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我们不能说不好。在社会上，我们尽一切的可能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好一点，包括在做生意的时候。但是我们基督徒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对人的好，对人益处，真正的益处是因为我们是爱人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阿尼西姆可能是一个好奴隶，但是他如果以前在腓利门家里所做的一切的事，他并不认识上帝，对他对腓利门并没有益处。但是他现在信主了，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承认我们是罪人，没有比别人更好。但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一定是对别人有益处，有真正的益处。我们把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福音活出来，我们对人有益处。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不仅是自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对人有益处，也因为这个福音能让人人对人人有益处，我们就活出这个生活，传扬这个福音。因为我们要人得到帮助，得到益处。各位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说，哎呦，因为我们就是要任劳任怨，我们要做国家的，要做社会国家的螺丝钉，我们要怎样摆上，我们牺牲自己。很多人讲基督教就以为是这些， 基督教的信息就是要有益于社会，基督教的信息就是要做好人。各位，这不是基督教的信息，这是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文化的信息。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文化都叫你做好丈夫好妻子，要爱人，要正直，要善良，要守法，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和佛教和回教也都是这样。基督教没有不讲这些，但是基督教最基本的信息不是叫你做好人的，我们的信息是主对我们做了何等好的事。那么但是当主对我们做了何等好的事，我们领受了，我们再活出来当然还有艰难。十二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的心上人。这么快啊，才认识一个奴隶就变成心上人。各位，圣灵能做很奇妙的工作，我生命已有了真奇妙的大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里。主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把上帝带放在我们心里，把平安喜乐正义自由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活出一个丰富的生命，监狱的生活，冤枉的监狱的生活，奴隶的生活，痛苦的奴隶的生活。各位，那个生活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不是奴隶，不是囚犯，但我们多么像卢梭说的，我们处处活在枷锁当中，我们处处活在心灵的痛苦和制度的痛苦和自己个性的痛苦和别人的痛苦当中，我们都活在这里面。但是我们求主的爱，我们求福音改变我们，继续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人，让我们能有主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这爱里面有自由有喜乐。十三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我们有主的恩典，感谢主，使我们在监狱里面我们能够得胜，使我们在做奴隶的时候能够得胜。各位，这些都不是故事而已，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生活中，在诸位的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的。约瑟做过奴隶，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在奴隶的生活里面，他能让人得益处，让自己得益处。他冤枉被关在监狱里面，这有苦，这有毒，这有恨，但是因为主跟他同在，他在监狱里面，他能够对人对自己有益处。那么但是我们有主不等于我们不碰到困难，我们有主我们仍然有非常多的困难。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有那颗心去服侍众人，他有那颗心把得自由平安的福音传给每一个人，狱卒和囚犯都是一样，但他不是不需要人帮助。而阿尼西姆可以给他很大的帮助，阿尼西姆曾经是奴隶，奴隶是很能做事的，现在是保罗的心上人，更能做事。但是保罗想到一件事，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各位，基督教所讲的常常是好像很负面的，罪恶里得释放，罪恶里得赦免，罪恶里得拯救，好像都是负面的，罪恶罪恶罪恶。其实这是完全正面的，这个正面里面有很丰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你的意思。阿尼西姆信耶稣了，阿尼西姆跟保罗在一起很愉快。腓利门信耶稣了，腓利门在他的家里的教会很有爱心，很有见证，让众圣徒的心从他得了畅快。当一件不幸的事发生，就是阿尼西姆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偷了主人的东西逃走了，腓利门是生气的，但是可能过一阵就把它放在一边吧，多想想主的事就放在一边。各位，很难放在一边。所以耶稣才讲到说，耶稣讲到我们每个人，你到祭坛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你弟兄得罪你，就把礼物放下，先跟他和好。这当然不是照字面讲，照字面讲我们今天一个人都不会来聚会了，要去教会之前想到有个人得罪我了，好，就要跟他和好。我们每天都有这种事，可能就是跟老婆要和好，和好了一个上午都还和好不了，就早上也不能来聚会了。 这里只是在耶稣在提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我们希望我们跟神的和好能让我们跟人尽量的和好，我们做不到，环境也不一定允许，但是我们有那股信心和力量。阿尼西姆在监狱里服侍保罗很快乐，但心里一定会有一个隐隐作痛的疙瘩。哎呀啊，会想到如果腓力门来了怎么办？腓力门跟保罗还蛮熟的，腓力门如果来，如果保罗碰到腓力门了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他脸摆在哪里？那个时候是要处死的，可以处死的。他跟腓力门之间有疙瘩，但他也没有勇气去和好。当时没有这种事的，偷了东西的奴隶就等死或逃亡。保罗要他回去，这不容易做的工作。那么保罗也不容易，因为他很需要阿尼西姆这样的帮手，现在失去了，不容易。不过各位，最难的我想是腓力门，或者是腓力门很难。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我看现在的走向都是我们不要同情弱势，这是很好的，感谢主。同情弱势，我们关怀边缘人，我们对于那些残障的，我们对于有伤害的，心理身心受到伤害的，我们很多的同情啊，感谢主。基督教这种机构最多。台中有一位汪素明汪姐妹汪妈妈，她就办了一个宝贝班，宝贝班就是收容各种身心障碍的孩子。那么我也去过这样的团体讲过道，那么你看他们的见证就都很动人，你看孤儿院穆勒写的见证很动人，你看那些不要说基督徒了，非基督徒所做的这些工作，包括社工做的也是很辛苦很艰难，然后我也很感动。那我们社会上都会很同情他，但是你要多了解一点在孤儿院或在边缘人当中工作的人，你就会体会到一件事，就是很辛苦。好，我们不要讲社会上的，我们甚至也不要讲教会中间那个在孤儿院工作的，我就讲我们每个人。各位，在教会里忠心服侍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长老执事啊，就是我们的领会啊，我们的主席啊，我知道的每一个团契，每一个主席，每一个小组长，大概都有个共同特点，如果他们忠心服侍，这个特点就更明显，就是累，好累哦！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知道的每一个，对不起，乡邻长老在底下啊。那么每一个长老，每一个执事，每一个热心服侍的，大概到卸任的时候都感谢主，我都没有听过说，让我再做一任好不好？我好喜乐。我好愿意再做，巴不得再做，跟牧师讲，连牧师我也都不知道想不想再做一任哈。沈牧师显然想哈。好，我们也不要讲教会的，我们就讲你。各位，我常常说不是故意客气，我很佩服弟兄姐妹，甚至很多不信主的，我都觉得远远比我优秀，远远比我有耐力。各位，在家庭里面，在公司里面，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当中付出比较多的，我们当中比较是忠心良善的，越是忠心良善的，在家里你是照顾公婆的，你是你在公司里面，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有见证，通常也是付出的比较多，然后很累。通常我们做善事，我们做好事，我们照顾贫困的，我们照顾有身心障碍的，不管是长辈或晚辈或平辈，很辛苦。我们照顾癌末的病人，不管是亲人或者病人，我们应该充满了甜蜜的喜乐，因为这是爱嘛。可是我很少在辛苦的好人当中 看到很多的甜蜜，我感觉到的就是有两个味道，一个是苦啊，好苦啊，一个是酸啊。为什么他爸爸妈妈那么多小孩，每一个经济状况都比我们好，为什么是我们来照顾他们？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也碰到，我有一些学生如果是在第三世界或者弱小地区或者艰难的地区做福音工作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听到他们跟信友堂的同工讲，哎呀你还窝在这里混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养尊处优啊，因为信友堂实在太舒服了，那不爱主啊，那都爱世界啊，信友堂的人都收入很高的，薪水也很高的，你看我到山洼洼里来服侍主，这才是有爱心。各位，我们难免会这样，当我们侍奉的比较多，当我们付出的比较多，当我们实在付出侍奉的比别人都多的时候，我们流露出来的不是甜和咸，甜是指甜蜜，咸是指像盐一样能够有调和的味道，我们常常不是，我们常常酸和苦。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谈腓立门书的时候，我很希望勉励弟兄姐妹，我很希望用那个经文来告诉我们，福音不是只给那些罪犯、妓女、边缘人、受苦受难的人，福音也是给好人、给圣徒、给付出甚多的人。因为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要遵循上帝的律法，我们要遵循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是要我们爱，上帝的律法要我们爱人如己。说起来都很容易，我们基督教的特点就是爱，说起来都很容易，何等的艰难不可能啊。雅各书里面讲到说，雅各书一直都讲到你要有好行为，你要遵守律法，一点都没有错，你要守着至尊的律法才好。然后雅各书在里面就讲到说，守律法的人第一个不可以以貌取人。哎呦各位，我一定以貌取人，我一定看到一个人就像雅各书说的，穿着衣服脏兮兮的进到我们这里，我不知道我们同工的训练是怎么接待同工，衣服穿着脏兮兮的，你是怎么接待他？给他一个拥抱吗？请上座，还是你换一个衣服好吗？这也没有不礼貌。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很优秀的，我们看到什么什么，反正大人物或优秀的来了，我们很客气。我刚刚听到有几位陆生要来，马上帮他们收椅子收桌子，因为很看重他们嘛。雅各书不要以貌取人，雅各说如果你真的是守律法的，你要周济穷人。各位，这些都是容易说很难做，如果长期做，你长期在宝贝班服侍，你长期照顾公婆，你长期在教会里服侍很多，你会累的，你会非常辛苦的，要周济穷人，要多走一里路，要把脸转过去给人打，那是很辛苦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其实我越看越觉得，我们的福音，上帝的话是针对每个人，不是只有对弱势，不是只有对可怜的人，不是只有对罪犯，不是只有对税吏妓女，也是对服侍这些人的人，包括基督徒，包括圣徒。在使徒行传第15章5到10节，我看很少这么直接讲，彼得跟大家讲了一段话，他说律法，上帝的律法，上帝圣洁善良一言蔽之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律法，一言蔽之要我们用上帝的爱来爱人的律法，一言蔽之要饶恕人70个7次的律法，一言蔽之要陪人多走一里路的律法，这些律法是重恶，是负担，是重恶。彼得说的，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负不起这样的恶。所以呢，基督教如果只是把这个话摆明了，律法，遵循律法，彼此相爱，多走一路路，照顾弱势，主持正义，公平，勇敢发声音，如果是这么难，如果是重恶， 世界能给你的信息就继续做下去，做到死。我们给的信息是耶稣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再一次说，我们讲耶稣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人，劳苦担重担的，吸毒的，作恶的，精神分裂的，生活有问题的，穷苦的，贫穷的，我们不太会想到说，在服侍这些人的人里面，在好人里面，在所谓的好人里面，在爱主的人身上，他们一样，可能他们更需要听到福音。牧师、长老、执事、团契的主席更需要听到，因为你比任何人都更知道，好重啊！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福音不是只有低，所谓的低等人士才需要听的，浪子需要福音，弱势需要福音，罪人税吏需要福音，圣徒伟人浪子的哥哥一样需要听到福音。当保罗对腓利门讲，哎呦，你很有爱心，你做得很好，但是现在你要做得更好，我告诉你一件事，阿尼西姆在我这里，现在我叫他回去，你要接纳他。各位，腓利门很辛苦的，我自己在劝人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包括在家庭里面，一个负恶比较重的家庭主妇或者先生，这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是妻子负的比较重，比较艰难，有的是先生，或者在我们弟兄姐妹有跟我谈的时候，公司有些艰难的时候，都是他在做的时候，我有个很大的困难，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他已经很辛苦了，我要跟他讲，你要继续做，你要继续做，要喜乐的做。这就是腓利门，我已经开放我的家庭，整个这边的教会都是我在负责，我付出的。保罗，你刚刚讲过使众圣徒都欢唱，你知不知道你们每次的欢唱爱宴，我后来先前的准备，后来的洗碗多辛苦，教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个吃饭的人就是牧师啊，来吃一次就走了，也不要洗也不要做，很舒服，那预备的人很辛苦，然后说，哎，再多带一个客人来，我再多带一个客人，你要欢欢喜喜的服侍他，这客人偷了你家最宝贵的东西，这客人现在是你的弟兄了，是我的心上人，各位很伟大，但是很难承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律法的恶是很重的，教会的要求是很难的，耶稣的话是很难遵行的，是很重的。那我们怎么办？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的，不是按肉体，不是靠着自己。保罗在跟腓利门讲的，也在跟我们每个人讲的，整个圣经在跟我们讲的，虽然这篇书信里面不是这么明显，但是仍然是的，是在讲恩典。各位，这是基督教的信息，基督教信息不是叫你做好人，基督教信息，基督教特殊的信息，不是叫你做好人，不是叫你做义人，不是叫你做善人，不是叫你多走一里路，不是叫你脸转过去给人家打，不是叫你忍辱负重，不是叫你咬牙切齿的继续服侍下去，咬到你牙齿碎了还要服侍下去，还要欢喜的挤出笑容，那不是基督教的信息，我觉得那是世界的信息，那24孝的信息，我们的信息是恩典的信息。罗马书第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常以为亏欠，后面有一个他没有讲出来的意思。常以为亏欠，就是神不断给你很丰富的恩典。 给你的很丰富。这句话不是叫你觉得你是一个欠债的人，这个话是叫你领受上帝你不配得到而不断给你的爱。今天我们讲神的、我的、别人的，本来我想讲我的、你的、他的，后来想太麻烦了，神的。我们每个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用这个切入，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我们在世上服侍生活，不管是现在、过去、将来，包括你过去的伤害，求主让你看到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神造的，一切都是神爱你给你的。保罗在罗马书讲完上帝一切的恩典，讲完因信称义，讲完上帝的预定，讲完一切上帝奇妙的，他找一段旧约的经文来把上帝的恩典做一个结束。我断断没有想到，我在引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段经文是来自我们觉得最缺少恩典的一卷书。这一段经文在讲到一切都是上帝，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全能所做的，包括我们生命的一切，他是爱你的，给你的。这卷书是出自约伯记41章11节，耶和华对约伯说，也对我们说，谁是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保罗引的时候是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他谁先给了他以至于他要还呢？各位，你的生命、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上帝对你的拯救创造都是出自上帝。这个世界没有东西不是在神的手里，一切都是神的，一切都是恩典。天下万物都是我的。从创造的观点，我们希望我们能认识，腓立门也能认识，我们都是亏欠上帝的。不是叫我们有罪恶感，而是叫我们有满足感。不是叫我们有难过的感觉，而是让我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如果上帝的创造，而的确上帝的创造叫很多人并不觉得满足，因为罪恶进入世界了，那么救赎就应该叫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我们也是神的，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我们的时间也是神的，我们是神的仆人。保罗在其他地方讲过，哥林多前书6章19节，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的丰富，我们的身份很丰富，你是上帝的儿女，满有尊贵和荣耀，你是耶稣的妻子，满有圣洁和美丽，你是他草场的羊，被保护的，你是在他翅膀荫下的小鸡，被恩待的，你是他葡萄园里的葡萄树，你是他橄榄园的枝子，是结满果子的。但你也是奴隶，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主的奴隶，我们是自由人，但是我们做主的奴隶，而且我们为主的缘故做了众人的奴隶。不是巴结，不是害怕，不是作恶，是做有益于人的事，是靠着主的恩典来做。我们基督徒因为认识万有都是神的，一切都是神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就被这样的爱、这样的权柄感动，而且继续要被这感动。但是这不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基督教绝对不是说我们的自我是不重要的。是，我讲过很多次，我们有舍己，我们有 deny yourself, 我们有把自己钉十字架，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些话，但这些话的重点都在于基督为我们舍了他自己。我们被这样的爱感动，以至于一个基督徒，我们非常看重自己的一切，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工作， 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你的身体是上帝的。你的时间不是你自己的，是上帝的。因为他爱你，因为你爱他，所以你的身体、你的时间、你的工作，包括在世界的工作，你是忠心良善，对人有益处的。因为你这样做对你自己有益处。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求你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我们都会请马英九数算做总统的日子，我们都会请陈水扁数算他做监牢的日子，我们都会告诉我们的儿女，你要爱惜光阴啊，要爱惜你的光阴。各位，圣经上很清楚的说，你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不是一天到晚管别人闲事，然后不知道自己需要恩典，自己需要检讨，自己需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们蒙上帝的恩典，从来不是不要交账的。包括今天诗班所献的诗歌，不是只有我们说阿们哦，上帝也会现在说阿们，将来会称赞你们。哇，你们的练诗、你们的献诗多么的好！我们会得到自己的赏赐。基督徒并不是忽略自己的生命，我们在重视自己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也把别人的工作同时的重视，这都是出自上帝。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有一个很难讲的比喻，我们今天不去讲，因为以前已经讲过，就是不义的管家。耶稣在那里讲，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生的帐篷里。那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不是离群所居的，我们单单的爱主，单单的仰望主，我们得到救恩，我们跟主有亲密的关系，绝不是跟别人没有关系的。我们仍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借着一切不义的钱财我们在生活。我们因为承认我们的不义，承认别人不义，我们就更谦卑的信靠上帝。但是即使在这不义的里面，我们仍然尽可能的忠心良善，得到主的赏赐。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敬业，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有更真实的敬业。一切的东西属于主，我们的生命也属于主。因着神的创造，创造的万物和他的救赎，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能够，主继续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爱人，我们能够在很多的艰难中，包括腓利门在艰难中要继续饶恕阿尼西姆，要能跟他和睦相处，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们都很了不起，我感谢主，我为你们谢谢主。你们只要我认识，我甚至只要看到你们还不认识你们的状况，我就感觉到，我就看到神在你们身上的恩典。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继续有神的恩典。小子们啊，让我们彼此相爱，这是老约翰讲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已经爱得这么累了，还要继续相爱？为什么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每一个生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每一个比较诚实善良的，我们不必讲那些不诚实不善良，那也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比较诚实善良，而且我们在世上尽可能的在服侍主服侍人的人，让我们常常想到神对我们的爱，圣灵常常把神对我们的爱放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爱人，使我们能够继续持续下去。腓利门书有一点像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保罗对腓利门讲，请你接受你所逃走的奴隶，他现在回来了。浪子的父亲对大儿子讲，请你接受你离开家的弟弟， 他现在回来了。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并不是我们不讲这个实际的事情，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的。保罗不是在给腓利门压力，保罗是在提醒一件事，我们是蒙了多大恩典的人。你数算你自己做的好事，就越来越苦，越来越酸，我做太多了。你数算神给你的白白的恩典，就越来越甜，越来越是世上的盐。因此我很喜欢今天的诗歌，愿主的旨意成就。但是我喜欢这首诗歌，就是它调子很好听，名歌词也很好，但是我总是感觉这首诗歌词写的还是不太好，不够好。就我们想到愿你的旨意成就，马上想到就是我要受苦，反正就是主的旨意成就，就是我要受苦。主的旨意成就就是我不舒服，我不快乐，我痛苦，我让步，我又转过脸去了，我要多服侍一点，我要多服侍一年，因为全团契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好，之后我不再讲任何一个团契。各位，神的旨意叫我们受苦吗？有，彼得前书有讲，神的旨意要我们为义受苦。但是整个圣经所有的信息，愿你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他的恩典下欢喜快乐，没有一个不欢喜不快乐的。路加福音15章31节，父亲对他说，父亲对大儿子说，有一点像保罗对腓利门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我们理当怎样呢？我们理当接纳他。我们理当怎样呢？我们理当杀牛杀羊。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你很辛苦，你理当什么？继续服侍，忍辱负重，咬牙切齿，继续服侍下去。我们就是要在生活中就是很辛苦的。不，当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他暂时离开你。腓利门书不仅有一点像浪子的比喻，腓利门书实在很恰当的是圣诞节的信息。只是这是神的预定，我完全不知道。当年谢牧师或沈牧师排的时候，我今天讲到腓利门书，也就是他安排刚好到腓利门书，绝对不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要讲。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看到腓利门书不也是圣诞节的信息吗？他暂时离开你，他偷了你的东西离开了你，他得罪你离开你。亚当和亚当的后裔，我们不是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离开了上帝。教会所做的事，今天的新朋友，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教会所做的事就是让上帝暂时失去的重新回到上帝那里。如果上帝重得他所失去的，更重要的意思就是你重新得回你所失去，你并没有掌握的你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东西必须经过上帝的拯救才重新回到我们这里。腓利门书还有路加福音15章都是圣诞的信息，上帝失落的回来了，而且欢喜快乐的回来了，而且跟以前的兄弟和好的回来了。我们可以讲的更多，如果我们能够跟上帝有个美好的和好和大团圆，那也是因为上帝暂时的失去了他的独生子， 神既不爱惜他的独生子，将他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因为神失去的耶稣，使神重新得到了耶稣，得到了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人。腓立门书第二十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我们的信息是叫人快乐的，我们的信息是叫彼此快乐的。对了，都有辛苦，都有十字架，都有艰难，都有为主受苦，都有受委屈，这是一辈子不能减少的。但是总的，甚至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是快乐的。阿尼西姆能叫腓立门以后快乐，腓立门能叫保罗快乐，我希望保罗也叫我们快乐。我再念一次路加福音15:24做结束。因为我这个儿子，那就是指我们每个人，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应该唱普世欢腾的，不过我们继续唱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主，我们有哪一天可以不感恩不快乐呢？主，我们常常不能感恩不能快乐，因为我们落在百般千般万般的试炼艰难煎熬引诱痛苦待业等等当中。我们感谢你，你背负我们的重担，你涂抹我们的过犯，你代替我们的刑罚，你完成爱的律法，好叫我们重新被你的爱感动回到你那里，好叫我们重新到你那里被你接纳，被你医治，被你怜悯，不仅被你接纳医治怜悯，也被其他的羊群，其他你的儿女接纳医治怜悯。我们感谢主，我们听到你的信息，我们就快乐起来。奉耶稣的名祷告。
谢谢牧师的信息，我们一段默想的时间。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269巷5号。谢谢。